孩子们就特别的开心。有人说我是老顽童，喜欢跟小孩子玩。上个周末我跟一大堆的小孩子一起过了一个感恩节的特会。我们这几年每年都把感恩节的时间拿出来，专门为着高中以上一直到大学研究生做事的，只要你觉得你是年轻人都可以来。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聚集，那跟这些年轻人在一起真的好开心，充满了活力啊，而且真的觉得人越单纯就越有福气，就越容易遇见神，就越容易从神那里得恩典。难怪主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像小孩子，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我盼望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像小孩子一样，有一个单纯的信心。有一个孩子跟我说，你60几岁跟我们玩什么玩？我就跟他讲，我说60几岁跟16岁差不多了。我不知道今天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位朋友，您到目前为止还都没机会信耶稣，可不可以举个手让我知道一下？举高一点好不好？非常谢谢你们肯在你们繁忙的时间，来到这里，跟我们相聚。那我可不可以请几位招待的弟兄或者姐妹来帮个忙？我们预备了一个小礼物，叫做有一本书叫《出人头地》，要送给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可不可以请招待帮忙拿一下，我们就分送给他们。那请你把手举起来，招待知道要给谁，好不好？啊，基督徒你不要举啊。都拿到了吗？有没有都拿到？你没有拿到，你举高一点。你说，哎，这边，可不可以？这边还有好几位没有拿到，请帮忙一下。后面的招待的那边，这两边后面都还有，帮忙一下好不好？对不起啊，让你手举那么久。是不是都拿到了 ？OK, good. 这本书送给您哈，就请您带回去好好看。这个我讲的是普通话嘛，听得懂吗？我说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去好好看。啊，还没听懂？你非要我讲说，请你现在不要看吗？都送给你了吗？你回去慢慢看嘛。现在听我讲好不好？我们今天下午跟晚上一起要读的就是刚才这段圣经啊，我们盼望从这段圣经里面一起来思想，一起来学习，或者神有恩典，你也可以跟我们一样脱离罪恶，成为神的孩子， 享受上帝在你生命中一切美好的祝福。刚才念过了这段圣经，那么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个瞎子是吧？请问各位，这个瞎子叫什么名字啊？有没有写？没有，没有写他叫什么名字啊？为什么没有写呢？为什么没有写？有好几种解释啊，有一种解释为什么没有写呢？因为他的名字不重要嘛，是不是？因为重要的就写了嘛，那不重要写他干什么呢？这个对不对？对哈，对哈，圣经里面重要的一定写哈，没有写的一定不重要，听懂吗？很多基督徒很奇怪哦，对那个没有写的特别有兴趣哈。写的不好好读哈，你记得没有写的就是不重要的，重要一定写的很清楚，所以那个写的不清楚的也是不重要的，你不用去觉得自己很厉害啊。这个人名字没有写，没有写他叫什么名字，说明这个人，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 nobody， 是不是？无名小卒。那还有的人告诉我们说，不只是因为他不重要，没有写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他没有写是因为他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他是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不用写是谁。因为人生活在地上，不只是我们是 nobody，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哈。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这个事实，我们从小常常都会很努力的要成为 somebody， 对不对？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讲到，他们就请我住在一个弟兄姐妹的家里，那么我早上很早就起来，我就在他的书房里面逛了一下，那我突然发现他的书房里面有他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每一年得第一名的奖状。哇，那个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啊，他还留着啊？为什么留着啊？为什么留着？哇，那个是荣耀光辉的历史嘛，哈。我们真努力啊，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是 somebody， 知道吗？可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真的搞不清楚自己是谁啊。我们也真的发现说，你觉得你是 somebody， 可是很快就会有人告诉你，你是 nobody 啊，是不是？我常常跟很多年轻人讲，我说你再觉得你是 somebody， 你一结婚你马上老婆就告诉你是 nobody。 是不是？你觉得你是 somebody， 你一到公司去，你一开始上班你就发现你是 nobody， 你发现你算什么嘛？你有什么了不起嘛？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很有成就，很有成就，请问你那个成就拿到别的地方去又怎么样呢？我自己啊，真的很丢脸。在我研究的领域里面，我也是很努力啊，很奋斗啊，这个很希望这个有一点出息啊，所以我写那个书叫《出人头地》嘛，对不对？有一次我写了一篇 paper， 而且这篇 paper 呢，不小心发表出来，还不算，是那一年在一个很大的 conference 上面，全球性的一个会议上面，被选为当年 the best paper of the year， 就是那一年最好的论文。写论文的人就知道这个感觉如何啊，很爽哈、啊！年轻人说很爽哦。那么他们特别邀请我，说请你到这个会上来发表你的论文。那我当然高高兴兴的去了。我去到那里，我才发现，差不多快10000人的这个大会啊，报名是很那个报到是很麻烦的事啊 ，registration 啊。那么要去报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他们通知我报到的单子我没带，所以我到了那里呢，这个我就说我没带单子。那个小姐很客气了，说没带单子的人就请你到另外一个柜台，啊，到那里去办一些手续就可以报到。我有点不爽，为什么有点不爽？你知道吗？我说 I am Peter Liu， 你知道我告诉他我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我希望他怎么样？Oh, Dr. Liu！ 你就是今年最佳论文奖的作者啊，对不对啊？我期待这个，对不对？结果我说 I'm Peter Liu， 你知道人家说什么吗？他说 Peter Liu 也要到那边去。我告诉你，那一刹那之间我就明白一件事，你以为你是 somebody， 其实在人家的眼里你是 nobody 啊。我们有时候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超级骄傲，现在稍微好一点点。我年轻的时候骄傲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那个时候追女朋友，就是现在的师母，我那个时候追他的时候，他的父母、他的老师、他的亲戚、他的朋友、他的同学、他的兄弟、他的姐妹，大家都投同样的一张票。你们猜什么票啊？你说气不气死我？这么优秀的人来追你，居然让大家通通都投反对票。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都投反对票吗？他们每一个人都跟他讲，没见过这么骄傲的人，你少跟这种人来往。听懂了没有？但那个时候那个傻女孩啊，就来劝我，哎，人家都反对我跟你交朋友，哎，他们说你太骄傲了，你就谦卑一点嘛。你们猜我怎么回答他？我说哥哥，我有骄傲的本钱。脸不红气不喘，讲的跟真的一样。这么骄傲的人，我很感谢神，神让我碰到一个人。这个人呢，他自从认识我以后，他常常让我很不开心。他有一天呢，把我找去，他说：“我听人家讲啊，你很聪明啊。”那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是这样子的啊。你如果说我很聪明，那我要说什么？当然说哪里哪里嘛。所以他说，我听人家说你很聪明，我就说哪里哪里。他说，我听人家讲你不但聪明而且能干。那你们猜我说什么？ 你不能再说哪里哪里了，对不对？我下面就说还过得去了。他说像你这么聪明这么能干的人，要是明天呢、啊、上帝把你接走了，你离开这个世界了，你觉得太阳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升起来了？哎呦，我告诉你啊，这句话讲的我当时就呆在那里啊，因为从来没人跟我讲过这种话。我在那边还没缓过神来，他下面再接一句，他说别说太阳这么大的东西了，是不是所有的火车都不开了？你知道他那番话对我是很大的祝福。我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们觉得自己是 somebody， 其实我们算什么啊？我们真的没有我们想象那么了不起，你知道吗？我们没有那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也许我们觉得我们不是瞎子，但是你千万不要忘了，圣经里面讲的瞎子，不是说一个人眼睛看不见。圣经里面讲的瞎子真正的意思，是讲到一个人的心是瞎的，一个人不知道人生的方向，一个人看不见生命中什么才是美的，什么才是丑的，什么才是有价值的，什么才是没有价值的。你如果真的想一想，你活着干什么？你人生的方向在哪里？人生的方向，人生的方向。我们教会一个很可爱的弟兄，这个弟兄在香港念的高中，他就问他妈：“妈，人活着干什么？”他妈说：“不要想那么多，好好念书，你进了大学再说。”哦，他很厉害啊，他高中毕业就申请到 MIT 啊，从香港到 MIT 念书，他四年乖乖念书。那就问他妈：“我现在念大学了，你可以告诉我人生活着干什么？人生是为什么活？”他妈说：“不要想那么多，等你毕业再说。”他乖啊，好好念书啊，MIT 毕业了，找一个工作。他就问他妈：“人生活着干什么？”他妈妈看看他，他妈说：“我告诉你，你还需要念个 MBA。”他很厉害啊，他做了一年事就申请到 Wharton 了 ，UPenn 了，顶尖的商学院了。好，他去念 Wharton。沃顿念完了，你知道沃顿出来当然就是比较神气一点嘛，对不对？找工作当然找很好的工作。妈，人活着干什么？他妈跟他讲：“结婚。”乖哦，找了工作结婚了。妈，现在结婚了干什么？生孩子。生了孩子再问妈：“人活着干什么？”不要问这么多，听懂了没有？不要问这么多，你活着干什么？我一个朋友住在香港，他请了一个做卫生的，帮你管家收家的钟点工。他有一天看到这钟点工，他就跟他说：“哎，要信耶稣啊。”那个钟点工说：“没有时间呐、啊，信耶稣，信耶稣是你们这有钱有闲的人干的事啊。我们这打工的人，我们就要忙啊，忙拼命赚钱呢、啊，哪里有时间信耶稣啊？”就他说：“你 拼命赚钱要干什么？不赚钱怎么活啊？拼命赚钱就是要好好过生活。那你好好过生活，为什么？他说：“活得好，才有力气去赚钱。赚钱干什么？好好活，好好活干什么？再去赚钱。”他跟他问五遍以后，那个人待在那里，看看他说：“别想那么多，别想那么多。你知道吗？”79年或者是70年中以前的中国人，我们不需要去寻找信仰，我们有个伟大的思想，我们有了不起的信仰。但是从79年以后呢，人活着为什么？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很幸福的呀，拿起笔来写作文，为人民服务，对不对？多简单呢！现在的孩子，你去问问他，你活着干什么？打游戏，升等。你知道打游戏要升级的，知不知道？再升一级，升完了呢，换个游戏。各位，这个瞎子真可怜啊！他不知道他活着干什么啊！但是请问你知不知道你活着干什么？你是谁呀？你是谁？小虎队唱过一条歌，那太老了，是不是？不听听他们的歌，就叫我是谁呀？哎呦，你知道吗？他们在那个演唱会唱的时候，台下那一群年轻人呢，都哭啊，每个人感动的都不行了。唱完了，大家都不知道大家是谁啊。你知道人穷啊很幸福，你知道吗？50年代的中国人最幸福，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大家都穷，每个人都穷。人穷的时候很幸福，因为你只那时候你在想人生呢，有饭吃满足了啦。来到美国什么都没有的人最幸福，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觉得只要有钱就好了。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你什么都是没有，你心里面只想一件事，有钱就好了。我告诉你们，你们中间啊有些人呢、啊、你们最可怜的是什么？就什么都有了，绿卡有了，好的工作有了，房子有了，车子有了，老婆也骗到了，孩子也生了，什么都有了。请问你要干什么？你活着要干什么？你活着为什么？难道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孩子长大了，然后呢你老了，然后呢找个风水好一点地方买？这个瞎子他真的可怜，就是他不知道他是谁，他真的可怜。而且这个瞎子可怜呢，你真的想想看，他可怜是什么呢？谁照顾他？他有没有父母照顾他？没有嘛，他有父母照顾他，他不会坐在那里讨饭了嘛，对不对啊？你知道吗？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每一天呢、啊，每一天呢、啊，5000个家庭拆散，知道吗？每一天呢、啊，5000个家庭拆散。哎，我常常跟那些要离婚的人讲啊，你们要离就离了，你们的事情活该。我说不要害你们的孩子啊。听懂吗？不要害你们的孩子。今天多少的孩子长大没有爸爸没有妈妈， 今天多少的孩子没人爱，没人疼。这个瞎子真可怜。请问你，他要饭都要不到是不是啊？不会的哦，要饭还是要得到的呀，要饭不会都要不到的呀，因为他是在犹太人那里啊。你知道犹太人他们的传统吗？他们是一定要做好事的，他们一定要周济穷人的，所以你在犹太人中间要饭，绝对有饭要得到的，一定有的，绝对饿不死的。但是请问你，要饭能让他满足吗？当然我们在座，我猜了你们中间没一个要饭的，对不对？每个人都是有办法的。今天在美国真的是，我觉得最有办法的中国人都是来美国嘛，对不对？不行的才去欧洲嘛，对不对？再差一点的去澳大利亚，对不对？加拿大那种的，实在走投无路的才会去什么什么什么韩国啊，什么东南亚其他国家。我们都有本事啊，但是我请问你，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在这里干什么？我闯事业，真的。什么叫闯事业？我好好的上班，真的。让我给你换一个方法来想一想，形容一下吧。说穿了，你是拿你的命在换钱，同意吧？你是拿你的命在换钱，懂吗？你觉得值得吗？哦，我一年赚多少钱？不管你一年赚多少钱，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儿：今天有人拿这么多钱加倍换你一年的生命，你换不换？你不换的呀。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很可怜啊，我们还不就在那拼命啊拼命啊拼命啊，就是弄点钱吗？但请问你啊，多少钱你才够啊？什么时候你才会满足啊？纽约时报，不是纽约时报，这个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那个杂志，他们曾经做过一个 survey， 非常有意思。他们问什么呢？他们问那个年薪五万的人，你觉得你多少年薪你就满意了，你就可以活得很快乐？你们猜多少？哎，猜对了。年薪五万的人认为有年薪十万啊，哈哈哈哈，够了够了，满足了。他们去调查那群年薪十万的人，你们觉得呢？要25万啊。那请问你，年薪25万的他们是不是太多了，花不完是不是？是不是啊？不是啊。哎 ，Rockefeller 是谁？知不知道 ？Rockefeller。你知道当记者访问他的时候，问他说，你觉得一个人挣多少钱就够了？你猜他怎么说？好经典了，这个人好经典了。他说 Just a little bit more。 就再多那么一丁点就够了。其实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我们的人生活在地上一个最大的悲剧，就是因为我们瞎了眼，我们看不见人生的意义，看不见人生的方向，我们不知道自己活在干什么。随大流，懂不懂啊？人家说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人家跟哪就跟哪，大家就跟哪，忙啊忙啊，从来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 你就这样子活，你满意吗？你满意吗？你觉得值吗？我还不要跟你讲说，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你去哪儿啊？中国有一个很棒的网站叫去哪儿，知道吗？我还不要问你，你去哪儿？但是你想一想，你今生活在地上，你要怎么活？你才会觉得值啊，这样活值啊。瞎眼啊，看不见啊。哎，我们不只是看不见人生的方向，我告诉你，我们更可怜的是，我们看不见什么是有价值，什么是没价值。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个小孩，他念大学的那一年，他做见证，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们家要搬家了，那他要负责把他的房间清出来。他清他房间的时候，他在床底下找到了一个小小的游戏机，他说他记得非常清楚，那一个游戏机是他高中一年级的时候玩的。他说他那个时候玩那个游戏机的时候，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这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最有价值的事情，我有这个我就满足了。当他要搬家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这个当年给他最快乐、最满足，让他可以在所有的朋友中间可以交朋友、可以夸耀、可以说很多话的东西，上面充满的是灰尘，他根本碰都没有去碰它，好多年了，他看不清楚什么是重要的。看不清楚啊！哎，你说小孩子看不清楚，你看得清楚吗？我在美国的教会服侍超过30年，这30年呢，我碰到最多的都是夫妻问题。夫妻会吵架，会闹离婚，会打，会搞这个搞那个，绝对都不是穷的时候，知道吗？两个人来念书的时候可好了，你帮我，我帮你啊。你知道什么时候要干呢？就什么都有了，安定了，哇，现在开始了。哎，那么艰难的日子都过了，现在为了一点点，你说是鸡毛蒜皮还是芝麻绿豆，随便你怎么讲，其实说穿了都是小事，但是干起架来、吵起来、闹起来、搞得要离婚的时候，小事是还是大事啊？全大事啊！最后你就问他讲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你非得这样干，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吗？还不就一口气。你懂这个叫什么吗？各位，这叫瞎眼，这叫瞎眼。有一对夫妇真的是可怜的，就为着这个老公给他爸妈每个月寄的钱比给他岳父岳母寄的钱多50块钱，两个人打到最后真的离婚。这叫什么？瞎眼。真的哦，你说我们没有在这个事情上瞎眼，我可以给你保证，你有很多事也瞎眼。多少做父母的忽略了自己的孩子，他以为我好好的挣钱，我多给你买玩具，我送你回中国玩，你以为那是孩子真正需要的吗？ 瞎眼。孩子要的是你，不是你的钱。瞎眼，哎呀，我们最可怜的是什么？我们瞎眼，不知道自己是瞎眼啊，这才是大问题，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夫妻吵架的呀？哦，大概你们教会都是完美的教会，你们的夫妻都是完美夫妻，从来不吵架，相敬如宾。哎呀，相敬如宾，如果那个冰是冰箱的冰，不是很麻烦吗？然后有一个人跟我说，是冰箱的冰还好啊，我们是士兵的兵啊。瞎眼啊，但是瞎眼自己看不见啊，吵起架来啊，请问你怎么吵？你有没有看过吵架的？气死我了，都是我的错，气死我了，都是我的错，见过没有？啊，见过没有？没有吧？那都谁的错啊？都是你的错。哎，请问你，对方认为都是他的错吗？当然不是嘛。所以你们两个一定有一个是瞎的，对不对？听懂吗？但是严格的告诉你，两个都瞎。为什么？人瞎了眼，看不见自己的错，知道吗？看不见自己的错，我们千看万看，都是全世界的人对不起我们。真的，哎呀，我有时候碰到一些年龄比我还大的哈，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讲了，因为我一天到晚跟这些十几岁、二十几岁的这些小朋友在一起玩，搞得我也这个常常脑袋不太清楚，所以我有时候说，哎呀，那个老人家，结果人家说人家比你小十几岁，还叫人家老人家。我碰到很多国内来的做父母的这一辈的，哎呀，你真的发觉他那个生命啊，充满了苦毒啊，充满了苦毒啊，谁都对不起他，老张对不起他，领导对不起他，党对不起他，谁都对不起他，哎呀，可怜啊，可怜啊，他从来没有想过他有没有对不起别人的，从来没想过的，自己永远没有错，都是别人的错，这叫什么？瞎眼，瞎眼。各位，你觉得一个瞎眼的人会快乐吗？你觉得一个瞎眼的人会有平安吗？你觉得一个瞎眼的人他真的可以享受别人的爱，也流露出别人对别人的爱吗？哎，我不是说瞎眼的人不爱人啊，瞎眼的人可以很爱人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是个瞎眼的人啊，你给你的爱都是很可怕，你知道吗？哎呀，我不知道碰到多少啊，那个爱啊扭曲啊，那个爱要控制啊，哎呀，那个爱自私到一个地步啊，真的可怕，但他看不见啊，他真的看不见了，他觉得我爱你吗？为你好吗？别讲夫妻了，别讲男女朋友，我告诉你，不知道有多少十几岁的孩子在我面前哭啊。为什么哭啊？我恨死我爸妈了。我说岂有此理，你怎么可以恨死你爸妈呢？你爸妈为了你才来美国的呀，他们多辛苦啊，他们在这里受什么样的气啊？你知道孩子跟我说什么？他们受气，
那是他们自己要的。
听懂了没有？这些孩子他们从他们的父母受的伤害，他们父母一点都不知道。有一次我跟一个孩子讲，还不是就为了你。这孩子看看他就说，就看到我就跟我讲，他叔叔你告诉我，我有跟他们讲我想来美国吗？
是他们要来美国，不是我要来美国，我在北京可快活的呀。他说我到这里过什么日子啊？哎呀，气的啊，气呀！
我跟他父母谈，你知道他父母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啊，
都是为了他，
都是为了他，爱不爱？
爱的呀，
爱的。但是为什么爱会带来这么大的伤害？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你年龄稍微大一点啊，你如果太小了太年轻了，你大概还没这个机会，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你问问你自己，你这一辈子有没有人真的伤你，让你心碎，让你痛苦？如果有啊，我假设我们大部分正常人都应该有的哈。那有些人如果你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可能性是你狠。对，都是你把别人伤完了，没有个人可以伤到你，你百毒不侵。如果你是正常人，我假设了，我们这一辈子早晚都会碰到有一些人，真是要我们的命啊，真是让我们痛苦的要死。我请问各位，那个让你痛苦要死的那个人是卖菜的吗？不是哈，那个人肯定是跟你非常非常亲密的，对不对啊？想清楚哈，这么亲密的人，他为什么要这样害你啊？他为什么要这样伤你啊？
他混蛋，他不是人，畜生。
这都是我听过的话。真的吗？真的吗？我这三十几年我做婚前辅导，那要结婚的男男女女啊，因为在我们教会很严格的呀，我们教会你要结婚，不要跟我谈，先上课，先上课，课没上完不要跟我讲你婚礼定在什么时候。我说你不一定准你结婚的呀。结果他们的父母有一次还跟我抗议啊，你们像共产党一样。我说不是，我们爱你的孩子，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教好，懂得婚姻，圣经中婚姻的意思，不可以乱来的。这些孩子要结婚的时候啊，来上课啊，你觉得他们甜蜜不甜蜜啊？那肯定两个甜甜蜜蜜的，一秒钟都不舍得分的呀。我们要上十堂课，每一堂课两个半小时啊。你算算看啊，我们这么忙，一个月给他一次上课的时间，那就要等十个月，知不知道？而且每一次上课以后都给他很多作业啊，那他要做那些作业要他的命，知不知道？这些孩子就会来求情啊，叔叔啊，你认识我们的啦，你知道我们没问题啦，不用上这么多吧。不行，请问各位，你们猜啊，我这么多年有没有见过两个年轻人要结婚，然后他们心里面说，叔叔我告诉你，你等着看，等结婚以后我怎么折磨他。 我要让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哎，你们猜有没有这种人呢？没有啊。那为什么结过婚以后这种人这么多呢？为什么？各位，我告诉你一个事实：瞎眼，瞎眼。这个瞎眼在圣经中啊，它有另外一个字来形容它，那个字就叫做罪。圣经说，人在罪中就瞎了眼。什么叫罪啊？很多人一听到罪都误解，都不懂，以为什么罪啊？就是杀人啊，放火啊，贪污啊，找小三儿啊，以为这叫犯罪。各位，我告诉你，圣经中讲的犯罪，是指的一个人他没有办法活出来他该做的，他也没有办法不做他不该做的。这是圣经里面的罪啊，没有打到那个剑的那个靶，他没办法。有一个力量在他的生命中，让他的价值观是被扭曲的，让他的眼光是瞎的，让他的心是瞎的。那个结果呢，就让我们会去伤害最爱我们的人，知道吗？人生活在地上很可怜的，很可怜啊。如果你是活在这个光景里面，不是你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请问各位，有哪个在外面随便乱找女人的男人，他会跟他的女儿讲：宝贝啊，我告诉你啊，将来长大专门去勾引别人的老公啊？你们相信有这种爸爸吗？肯定没有的，对不对？他不要他的女儿去干这些事儿，可他自己让别人的女儿干这些事儿。你听懂了没有？所以不是不知，他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他知道。他有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他身不由己，你懂吗？很多人呢，常常说：“哎呀，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是不是啊？”各位，我告诉你，不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人活在罪的权势里面身不由己。我都不要讲什么大事儿，我讲的最简单的小事儿。我到上海跟一个好朋友吃饭，你知道，在国内这个吸烟呢，这是平常事嘛。对不对？特别早年的话，这一两年稍微有一点进步了。那早年根本就是你在什么地方啊，你都没有地方逃的，你知道吗？你到哪里都是烟雾弥漫的。跟他去吃饭，他坐下来，香烟拿出来。要是别人我还不好意思讲，这老朋友嘛，我当然就不客气了。哎，我说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嘛？抽什么烟嘛？我说你抽烟，你害你，你也害我。你懂不懂？他抽烟害死我嘛？因为他抽烟，我抽二手烟嘛。这个岂有此理！你要死，你自己一个人死，你不要害朋友死嘛。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哎，拜托了，不要抽了。”结果你知道我那朋友很好玩，他从口袋里头拿出个白手绢，他吸一口烟，他就把它吸掉了，给我面子，吸掉了。然后他把那口烟就吐在那个白手绢上，然后给我看。你知道那上面什么？黑的黄的烟油，知道吗？让他跟我说：“不要你劝我了，我知道的呀，抽一根香烟短命八分钟啊。”他说：“我知道的呀。”
我说你知道你还抽，不抽会死啊。
老朋友才可以这样讲话，对不对？你知道他说什么？死是不会死，比死还难受。各位听懂了没有？这叫做罪的诠释。罪有一个 power。 我们中间有谁？我们中间有谁？你说我特别喜欢诡诈的人，我看谁诡诈我就欣赏，我就爱慕，我就要跟他做最好的朋友。 有这种人吗？没有啊。那没有，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很诡诈呢？我们都讨厌诡诈，但是我们自己都要诡诈。我们中间有谁说我喜欢骄傲的人？哎呀，看他那个骄傲的样子我就爽。有吗？我告诉你，你看到人家骄傲你一定很不爽。很多人都来跟我讲，你有没有看到，你看他那个死样子，你看他那个臭美，你看他那个了不起的那个样子。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你看到别人骄傲你很不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很骄傲，你见不得别人骄傲，知道吗？但是你没办法，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跟你讲不要骄傲，不要骄傲，不要骄傲，你做得到吗？你做不到。两个年轻人要结婚的时候说的全都是甜言蜜语，是不是啊？怎么对你好啊，海枯石烂啊，什么都不敢啊，哎呦，讲的多好听。你以为他是骗人的吗？不是的呀，他真的是希望这样子啊。结果呢？结果害死对方，对不对啊？各位，让这样，我告诉你，你有没有看过父母生孩子要生的时候，哎呀哎呀哎呀，太好了，现在终于有一个小孩了，我们好好的虐待他。没有。但是各位，你有没有看过多少父母把孩子整得多惨？真的。哎，我们中间哪一个人想说，哎呦，小的时候我爸打我，现在他老了我好好打他。没有，对不对？但是我请问各位，今天有多少的在美国的年轻人父母千山万水到这里来给你们带小孩，最后是含着眼泪离开美国的？有没有？我们教会可多了，我们送飞机时候那老太太老先生两个人抱着哭，再也不来美国了。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是想要爱父母，结果我们害父母，为什么？请问各位，有没有看过一个人说，我就是不喜欢活得心安理得，我就是不喜欢活得平安，我就是不喜欢活得喜乐，我就是不喜欢活得满足？你见过这种人吗？没有。但是奇怪，我们这些人就有本事把自己的生命搞得又不平安又不喜乐又不满足。我们找出一千个理由为什么，你懂吗？瞎眼。亲爱的朋友，我不是骂你，我绝对不是骂你，我不是讽刺你，我不是嘲笑你，我是告诉你一个事实，是你跟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被一个东西控制，这个东西在圣经中叫做罪，这个东西让我们瞎眼，这个东西让我们不认识上帝。哎，你有没有发觉很多人很讲理的哈？你跟他讲什么事情都很讲理的，一讲上帝他就不讲理。你没遇见过这种人？我遇见很多。你跟他讲什么他都很讲理，你跟他讲上帝，他讲什么上帝？什么年代了，哪有上帝？有上帝叫他来给我看看。见过这种人没有？可多了。
你想想，这真的不讲理吗？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呢？有上帝叫他来给你看看，你什么东西呀？
有一年我开车进纽约市，我要去办点事，刚好经过联合国，
真的是倒霉，早不去晚不去，那个时候开到那边，嘣一下交通管制，
咱们这些车通通停在那儿，要等，然后停在路旁呢，你就看到一堆拿的那个黄布条的，你们知道什么的吗？那些人就在那边，这个江泽民是杀人凶手啊，什么什么一大堆骂他的话。然后我停在那边的时候，我觉得最受不了的，这些人在那边大叫：“江泽民，你有种就出来！”我心里在想，我说你什么东西啊？你这样叫一叫，他会出来吗？各位，他连江泽民都叫不出来啊！今天你叫上帝出来，给你看看。你说你讲理不讲理？真的不讲理吗？你是一个有限的人，你叫一个无限大的上帝来给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嘛？他来给你看，你也看不见，你懂不懂啊？你有没有想过，你看一个无限大东西，你会看到什么？我们真的我发现很多人呢，平常都很讲理的，你一跟他讲到神，他不讲理啊，不讲理啊。还有更奇怪的，怎么会有上帝？上帝哪里来的？你说他讲理不讲理？上帝哪里来的？如果上帝是可以从哪里来的，就不是上帝了嘛。这很多人很不讲理的，你知道吗？最不讲理的就是跟我讲，你不要跟我讲这些，我无神论。我说真的岂有此理，你这么聪明的人，这么讲理的人，怎么会是无神论呢？无神论是很不讲理的，你知不知道？你想想看嘛，我假设你们懂啊，数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就是不存在的东西，你要证明它不存在，是可以证明，你是不能证明的。这样听懂了没有？如果有个东西不存在，你想要证明它不存在，数学是可以证明，你是不能证明的。这样听懂了没有？这样听懂了吧？啊，这个是数学啊，这个跟信仰没关系的，但是这个东西很有用啊。这个东西告诉你什么呢？如果真的没有神，你是绝对不能证明没有神的。听明白了？如果一个概念不能证明，是不是就绝对不可以相信呢？那也不见得哈，有些不能证明的东西，如果有很多证据，我们也可以接受嘛，对不对？那我请问各位，没有上帝，有什么证据啊？你有没有找过一个证据？你看，根据这个证据，肯定没有上帝的，有吗？找不到的呀。那再想一想。一个概念不能证明，没有证据，你死心塌地的要信，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迷信。很多人真的很理智的，结果迷信啊。你一跟他讲神，他就迷信，不跟我讲，我无神论的。我说，哎呦，你怎么会是这么迷信的人呢？那岂有此理吗？人活在地上，瞎眼真的可怜，不认识神，不认识神。你跟他讲有上帝， 耶稣就是上帝，上帝爱你，他为了你的罪，他为了救你，让你不要瞎眼，让你可以脱离痛苦，让你不要在罪恶中生存，让你人生活在地上有意义有价值，让你有喜乐有平安，你就信吧。哎，这个简单不简单啊？这么简单对不对？哎，但是奇怪，你有没有去试过去跟一个不信耶稣的人讲讲看，就信吧。你知道他说什么吗？天下哪里有无缘无故的爱？他怎么会爱我？我又不认识他。我考虑考虑，你会觉得很奇怪啊，人怎么瞎眼到这个地步啊？你难道不知道你很痛苦吗？你难道不知道你这一辈子越走下去越悲哀吗？你知道人年轻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很悲哀的，朋友也多，可以做的事也多，但你别急啊，你等六十岁看看，等七十岁看看，等八十岁看看。你没听到那些顺口溜吗？是吧？六十岁的时候有权没权怎么样？一样嘛，对不对？那七十呢？八十呢？九十呢？你这一辈子越走下去，你千万不能想，你一想都是悲剧，你知道吗？人生真的都是悲剧。如果没有神，如果没有神的爱，如果没有神赦免我们的罪，如果没有神改变我们，让我们不要再受罪恶的辖制，让我们不要再自私自利，让我们不要再诡诈，不要再骄傲，如果没有这些，我告诉你，人越活越可怜。人小的时候就是罪人，知不知道？小孩子不用教的就是罪人了。你们在座哪一个人从小教过小孩子说不要讲实话啊，要骗人啊？啊，你们哪个人小的时候有人这样教过你的？没有啊。但是每一个小孩你不要教都会骗人的，每一个都会啊，一个例外都没有啊。但是小孩子骗人啊，我们这些老奸巨猾一眼就看出来了，对不对？你耍什么东西？哎呀，早就知道你在干什么了。人越老越可怕，知道吗？越老越可怕。请问你年轻的时候容易交朋友，还是老的时候容易交朋友？年轻啊，为什么？你那时候还比较单纯呢，听懂吗？那各位，但是我告诉你个坏消息啊，你没有一个人，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你会越过越年轻。懂吗？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越过越老，越过越可怕，不是长得可怕。那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有一天晚上起来上厕所，不小心把灯打开了，他一看到镜子里面，他吓死大叫了。真的，真的，你不要看白天是美女啊，现在女人好麻烦呢，晚上搞好多东西，贴啊，又弄啊，搞什么东西，真是，一走出来都会吓死人的。告诉你个坏消息，如果你没有遇见耶稣，如果你没有遇见他，如果你没有接受他，你的人生今生在地上 entropy 是什么，懂不懂啊？伤啊，就是乱度，就是坏，听懂吗？所有的食物放在那边，越放什么越坏，对不对？所有有次序的东西你不要去管它，一定就越变越没有次序，对不对？所有美好的东西你不要去管它，越来就越不美，对不对？所有新的东西都会什么，都会变老，知不知道啊？新车会变老车，对不对啊？ 新房子会变老房子，对不对？最可怕的是新娘子变什么？没几天变老娘，知道吗？哎，我看他结婚没几天，结果吵架，看老娘怎么收拾你。各位，我告诉你一个事实啊，人生活在地上，如果你不认识你瞎眼，如果你不知道你是在走一条路，这条路是一直把你越带越痛苦，越带越孤单，越带越没有朋友，越带越你 越是看谁都不顺眼，越带越到一个地步也没有人看你顺眼，你知道吗？你知道现在的人孤单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拼命要花时间呢，干什么事懂不懂啊？中国有句话说，君要臣死，臣怎么样？非死不可，对不对？现在所有的年轻人通通在那里非死不可。你知道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在 Facebook 上面？孤单呐、啊，孤单呐、啊、，Who cares？ 我的生日啊、哦，告诉全世界的朋友啊、哦，好多人按赞，好多人说 Happy Birthday， 开心啦。虚拟世界的那些东西都是假的，但现在的人呢，他只有虚拟没有真实啊。你知道我好几次教会请我去跟一些年轻人在一起，我就发觉他们年轻人在一起谁也不跟谁讲话，全部在那边 text。 有个爸爸最可怜，他每次打电话回家跟他儿子讲话，他儿子在电话一句都不讲，他要跟他儿子讲话他就要给他发短信，他发了短信他儿子就给他回。可怜到什么地步，人已经没有办法面对人了。各位，我告诉你一件事，只有一种人，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耶利哥城外的这个瞎子，他是有福的。你知道他的福气在哪里吗？他最大的福气就是他知道他是瞎子，听懂了没有？他承认，我瞎子，我真的很可怜，我真的很麻烦。所以他一听说耶稣来，他干什么事？大叫，大卫的子孙，开恩可怜我吧。他有没有说，我怎么知道你上帝啊？没有。哎，那进化论怎么讲？那时候也没进化论，对不对？什么废话都没有，他自己知道我里面有一个极大的需要，如果耶稣你是上帝你要救我。所以他有大卫的子孙，你要知道大卫的子孙我们中国人读没意思的，大卫的子孙什么东西啊？在犹太人里面他们一叫大卫的子孙，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救世主啊，就上帝到地上来做人啊，神啊，你来救我啊。各位朋友，你今天来到这里，让我很直接的告诉你，上帝爱你，他对你有兴趣，他愿意救你。你知道吗？当这个人在对耶稣讲说：“大卫的子孙，看人可怜我。”别人跟他说什么 ？Shut up！ 哎，你什么东西呀？谁要理你呀？但是奇怪哦，耶稣理不理他？耶稣理他哦。哎，你在这个世界上，谁理你啊？你如果真的心里有痛苦的时候， 你去找人看看。我告诉你，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真的笨的，我在一个地方打工，有一天碰到很大很大的痛苦，我家里的痛苦，孩子的痛苦，学习的痛苦。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来学念书，不像你们现在，现在你们念书念得好就念嘛，念不好无所谓。我们那个年代是 念不好就死了，知不知道？开玩笑，那个年代来美国，那是多轰轰烈烈的事，你知道吗？没有一个赶回去的，回去会死的，你知道吗？那个年代不一样的呀。天哪，我们那时候多可怜啊，上课一句听不懂，你懂不懂啊？真的一句听不懂啊。从老师站在上面讲讲讲到下课，他连指定 homework 我都听不懂，因为他印度人嘛。哎呀，可怜呐、啊，真可怜！那时候都苦的不能苦不堪言呢、啊，然后又要打工啊，一点奖学金够干什么？我们那个年代的学生不像现在学生，去哪了？回上海，我们气死我！你以为坐飞机不要钱的？我们那个年代是十年才能够有可能回国的呀，都穷的要死，谁敢讲回国两个字？那么穷那么苦，那天我打工找到了公司，心里面真的是很苦闷的、啊。那你知道碰到洋人大家见面都要客客气气的，对不对啊 ？Good morning， 那你看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那你标准答案是什么 ？Good， fine， thank you， How are you？ 是不是啊？我那天傻里傻气的，他说 How are you？我说 no good， 因为真的太 down 了，你知道吗？实在太不爽了，太痛苦了嘛。我说 no good， 那我 expect 什么？我希望什么？他至少问我一下 what's wrong， 对不对啊？没有，他听我说 no good， 他说 too bad。你知道我傻在那里啊，我突然明白一件事， Who cares？ 你知道你心里面在哭的时候， Who cares？ 你如果很幸运爸妈 care 一下，你已经很幸福了，你知道吗？如果你再幸福一点，如果还一个傻女孩或者一个傻男孩 还 care， 那你已经太幸福了，你懂吗？还有谁 care？Who cares？ 各位，耶稣 care， 你知道吗？这个人一叫耶稣就停了。然后我再告诉你，更奇妙的是什么事？耶稣把他找来啊！耶稣把他找来啊！哎，今天你碰到痛苦的时候，有人 care， 但是让我告诉你一件事 ：care 的人不一定可以 help， 你懂不懂啊？care 的人他只会给你哭，你知道吗？他不一定可以 help。 耶稣 care， 耶稣可以 help， 耶稣把他找来。 你能不能够想象，你能不能够想象这样子的一个瞎子讨饭的人抱到耶稣面前来？我在我看，在我看耶稣应该说什么，你知道吗？ What do you want？Right？ 最近很好了嘛，对不对啊？哎，你要什么嘛？是不是？不是啊。耶稣说什么 ？What can I do for you？ 亲爱的朋友，是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生在最终，长在最终，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是不认识神的，我们真的是犯罪，我们伤害别人，我们伤害自己，我们真的可怜，我们人生没有意义，没有盼望，没有喜乐，真的，这些都是真的。但是我告诉你，也更真的是，上帝觉得你很重要，他会对你说 What can I do for you？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觉得你这么重要。你怎么知道上帝觉得你这么重要呢？是你重要到一个地步，他愿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会的。 什么叫神爱你？神爱你不是那些好听的歌，神爱你是他要救你脱离罪恶，脱离瞎眼，让你的人生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改变。我们低头祷告。如果上帝的灵感动你，他对你的心说，孩子，你已经痛苦够久了，你活在黑暗中，你还没有找到人生的方向，你没有真的平安喜乐，你会伤害别人，你也被人家伤害，不要再这样子活下去了。如果神的灵这样子对你说话感动你，你愿不愿意今天现在就接受上帝的爱，让他可以使你活在光明里？你愿意把手举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有哪一位？感谢主，请放下。还有谁？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谁？感谢主，请放下。我看到还有谁？还有谁？你说我愿意得这个福气，恭喜你，恭喜你，请放下。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朋友？恭喜，恭喜，恭喜！好，我看到了，请放下。还有谁？上帝看中你啊！上帝觉得你好重要啊，所以他对你说 What can I do for you? 他要把人生最好的给你，你要吗？你要，你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一位？恭喜你，恭喜你。还有没有一位？恭喜你，恭喜你。还有没有一位？还有一位在我们中间愿意得到这个福气的人，请把手举起来。不要在那里做无谓的争执追逐，你可以得到的是上好的福气，真实的满足。还有谁要把手举起来告诉上帝？你说，上帝，我要你爱我，我要你救我。恭喜你，恭喜你，我看到了。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朋友？恭喜，恭喜。好，举过手的就不要再举了啊！我现在邀请所有的基督徒以及心里面愿意上帝来爱你，来救你，叫你脱离瞎眼，脱离黑暗的朋友，跟我一起祷告。我说一句，请你也说一句。主耶稣啊，我以前是一个不认识你的人，就是到现在，我对你的认识很有限，但是我承认，我这一辈子活到现在，我有很多痛苦，我追求很多东西，我没有满足，我伤害我所爱的人，我也被我所爱的人伤害。我喜欢做的善，我常常做不到。我不喜欢做的恶，我有的时候却偏偏做。听说你可以救我脱离这种痛苦，你可以给我新的生命，你可以给我平安，你可以给我喜乐，你可以给我人生活在地上的价值和方向。耶稣啊，很多道理我并不懂，既然你爱我，我就愿意接受你的爱，让你来改变我的人生。我现在就把我的心向你打开，求你住进来，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求你给我一个新生命。我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要恭喜刚才每一位跟我这样祷告的朋友， 你大概不了解这个祷告对你有多重要，你觉得不过就说几句话，但是我告诉你，你说的这些话上帝很在乎，而且他真的会在你的生命中做很奇妙的事。为着帮助你在信仰的路上可以走得好，我请教会已经预备了两本很重要的书，你一定要回去看，不只是看我那个出人头地，那两本书你一定要看。一本书叫《认识真理》，这本书是留学德国去念化学博士的张玉兰博士写的。这个老兄非常有意思，在德国念书念了7年，每一个周末他只干一件事，就是要拯救迷信的基督徒不要再迷信。所以他去跟那些基督徒辩论再辩论，辩论再辩论，辩论7年以后自己信耶稣。他把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信耶稣心灵上很重要的问题他解决了。这本书里面有3个重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从科学的证据来看到底有没有神，因为他是搞科学的，所以他是很强调证据。第二个部分，圣经真的是神的话吗？你们基督徒说来说去就是讲圣经圣经圣经，那这本书靠得住靠不住啊？如果这本书都靠不住，你们讲的不是都是废话了吗？第三个部分，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吗？他真的是上帝到地上来做人吗？如果耶稣是个骗子，如果耶稣是个神经病，我们信了他们不是都倒霉了吗？你愿意信耶稣，这本书就会让你的信仰打下一个非常好的根基。第二本书，在基督里长进，那这本书是广州出来的王国贤弟兄写的。这本书很简单的告诉你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信了耶稣以后馅饼不会掉下来，该念书还得念书，该打工还是得打工，但是因为你信了耶稣，你是神的孩子，你可以跟他一起成长，一起走人生的路。我们起立来唱一条歌回家吧。我们只要唱第一节，谁在流荡远离天父，为何不归家，活在最终终日痛苦，何不就归家，归家吧，归家吧，不要再流荡，慈爱天父等你归家，真天在吧。我现在邀请所有愿意回到天父的家里做上帝的小孩，享受上帝的慈爱改变他人生的朋友们，不管你刚才有没有举手，你如果心里面刚才跟我一起祷告，你愿意得到这个福气，请你现在走到前面来，我们的同工要把书送给你，我要为你们有一个祝福的祷告，现在请往前面走好不好？我们省一点时间，因为马上要吃饭了，大家尽量快往前面走，谁愿意得到这个福气就到前面来。往前面走，往前面走，到前面来，刚才举手的没有举手的心里面愿意的都可以来。请记住一件事，耶稣从来没有说过搞清楚的人可以来，耶稣说 凡愿意的都可以来。你愿意吗？到前面来，来到前面来，勇敢的来。我们中间还有好多位朋友，请快一点好不好？天父在等你，到前面来，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也给我一个机会为你祝福。到前面来，来往前面走点好不好？往前面走点。我们中间还有朋友，快一点到前面来，不要失去了这个机会。哈利路亚，恭喜你，你真有福气啊，欢迎你回家。还有哪一位？来来到前面来。生命改变是人生最大的福气，还有谁愿意？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快一点吧，愿意的人赶快来哦。还有哪一位？还有吗？多好，多有福气，脱离罪恶的瑕疵，脱离瞎眼的痛苦，找到人生的真爱，让你的生命改变。你不但可以享受上帝的爱，你知道最棒的是什么吗？是上帝的爱可以让你真的去爱你周围的人，你可以成为他们的祝福，你可以成为他们生命中喜乐的泉源，这是多美好的事情。我看到你们愿意回到神的家里，我从心里的深处为你们感谢神，你们是有福的。我再问，还有没有一位朋友你也愿意来？吃饭之前就愿意来，不要等到晚上了，有吗？还有没有一位？我等你，我知道我们至少有一位，你愿意就快来。听清楚啊，我再讲一遍，耶稣从来没有说搞清楚的人可以来，耶稣说凡愿意的就可以来。你愿意脱离黑暗，脱离罪恶，脱离痛苦，脱离死亡，享受上帝的恩典和祝福，这是你的机会，请你现在来，让上帝爱你。快来吧，刚才举手的快快过来，勇敢一点，不要站在那边了。快点快点，我知道我们中间还有，神感动你，你就不要隐藏。因为耶稣说过一句好宝贵的话，耶稣告诉我们说，你在人面前认我，我将来在天父面前认你。所以你今天你不要像我那个时候一样，我那时候偷偷举下手就怕人家看见。你不要怕，你愿意神的爱改变你，也改变你的家庭，改变你的人生，你现在就来。还有一位吗？还有一位愿意得到这个奇妙的大爱？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无话可说，这个世界上看我们是 nobody， 但是你居然宝贝我们，你居然爱我们，你居然把我们找回来，让我们回到你的家里。你没有问我们过去做了什么，你没有问我们有多少的遗憾，有多少的痛苦，你只告诉我们一件事，你爱我们，你愿意把你的命都为我们舍。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除了对你说感谢，我们无话可说。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此时此刻就洗净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朋友，过去、现在、将来，他们一切的罪你都赦免。 我们求父神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天上的生命册，他们今天属于你，永远属于你。我们更求圣灵保惠师把得救的喜乐和平安赐给他们，让他们从黑暗中进到光明，让他们的眼睛开了，能够认识你，认识你奇妙的爱，让他们的生命改变，满了真实的喜乐，真正的价值，好让他们在地上可以荣耀你，并且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愿你也纪念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朋友，还有一些东西让他们没有办法做决定，但是主，我们相信你爱他们，我们更相信你还要再给他们一个机会，所以我们求你继续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留下来晚上，好让他们跟我们一样可以早早的成为你的孩子。我们更求你纪念在座的好多的基督徒，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挣扎，但愿十字架的大爱重新把我们挽回过来，让我们活在地上单单的依靠你，好好的享受你，成为你在地上的见证。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中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如此祝福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请招待的把书送给他们站到前面的人，其他的朋友就请坐，然后你们拿到书，你们就可以回去。
感谢主，刚刚决志信主的，这是你们的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有一些是你们自己带来的，从自己教会带来的。